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上周呢，豆包在 App Store 上的官方产品页面正式上线了三档付费订阅方案，订阅区间呢从每月68元覆盖到每月500元。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价背后，其实藏着整个 AI 产业最核心的经济逻辑。而同一时间呢，来自于科技播客德瓦尔凯什帕特尔的一期硬核节目，恰好完整解答了 Token 定价、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成本的所有底层逻辑。这期节目呢，采用了全新的黑板工作室形式，而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 AI 芯片创业圈的重量级人物莱纳波普，他用7个数学方程给我们清晰计算出了一个 token 从生成到计费的完整报价单。我们呢，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莱纳波普，他是 AI 芯片创业公司 MATX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创办 MATX 之前，他在谷歌工作多年，担任过 POM 大模型的推理效率负责人。并且深度参与了 TPU V5E 的设计工作，个人呢拥有11项 AI 芯片相关专利。2026年2月 ，MATX 宣布完成了5亿美元的 B 轮融资，由量化交易公司 Jane Street 和前 OpenAI 研究员利奥波德·阿什布伦纳创办的态势感知基金联合投资。其首款芯片 MATX One 计划与台积电合作生产，预计2027年正式出货。值得一提的是，德瓦尔·凯什·帕特尔本人也是 MATX 的天使投资人。在这期2小时的黑板课程中，莱纳波普坚持用一套极简的方法论，只从两个最基础的硬件参数出发，通过 Roofline 分析模型推导出关于 AI 产业的一系列核心结论。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呢，先进入第一个问题：当你向 Claude 或者是 GPT 这类大模型发送一条消息之后 ，GPU 到底在执行什么操作？生成一个 token 的过程中，硬件层面都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主流大模型生成回复的方式都是一个 token 一个 token 依次输出的，这个过程呢，在技术上被称为自回归解码。简单来说，模型每生成一个新的 token 都要完整运行一次前向传播，参考此前已经生成的所有 token 的内容，再判断下一个 token 的概率分布，最终选出最优的输出。因此呢，一次500个 token 的回复， GPU 就需要完整运行500次推理流程。那么模型每运行一次推理生成一个 token 需要多长时间呢？莱纳波普掏出了 Roofline 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第一个方程 T 大于等于 max T 内存和 T 计算。公式里的 T 代表生成一个 token 的总耗时， T 内存呢是从内存中读取全部所需数据的时间，而 T 计算是芯片完成矩阵乘法的计算时间。这个公式的核心逻辑是生成单个 token 的总耗时由计算时间和内存时间中更慢的那一个决定，两者呢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取最大值。这就意味着只要计算和内存中有一个环节成为瓶颈，另一个环节即便性能再强也无法提升整体的效率。这是大模型推理中最核心的硬件约束。我们先来说计算瓶颈。大模型的核心运算本质上是海量的矩阵乘法，但是这里有一个极易被误解的知识点，那就是每生成一个 token， 芯片其实并不需要调用模型的全部参数。以 DeepSeek V3 这类稀疏模型为例，模型总参数量为671亿，但是处理单个 token 的时候，实际只激活调用了大约37亿的参数。模型内置的256个专家模块中，只有极少数会被激活。行业内呢，把每次推理实际调用的参数称为活跃参数，模型的全部参数称为总参数，两者的比值就是稀疏度。DeepSeek V3 的稀疏度约为 8， 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得到第二个方程 T 计算等于 batch 乘以活跃参数除以 flops。 公式中的 batch 代表同时处理的用户数量，也就是批次大小，活跃参数呢是单个 token 实际调用的参数量， flops 是芯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这个公式说明同时处理的用户越多，活跃参数量越大，整体的计算量也就越大，再除以芯片的理论算力，就能够得到精准的计算耗时。再来看内存瓶颈， GPU 上速度最快的存储单元是高带宽内存 HBM， 它紧贴 GPU 芯片，读写速度远高于其他的普通内存。但是即便如此，把模型参数从 HBM 读入计算单元依然会产生耗时，这就是内存时间的第一部分，读取模型权重。而且呢，无论同时服务一个用户还是1000个用户，模型权重都需要完整的读取一遍，属于固定开销。内存时间的第二部分呢，是读取 KV 缓存，每生成一个新的 token， 模型都需要通过注意力机制关注此前所有历史 token 的内部表示。这一步呢，主要是在读取内存里的 KV 缓存，计算量呢反而不大。基于这两部分呢，我们可以得到第三个方程 T 内存等于总参数除以带宽加上 batch 乘以上下文长度乘以每 token 的字节数除以带宽。其中的总参数呢是模型的全部参数量，带宽呢是 HBM 的读取速度，上下文长度是对话历史的 token 数量，每 token 字节数是单个 token 在 KV 缓存中占用的存储空间。方程的第一项是读取权重的固定开销，和用户数量无关。第二项呢是读取 KV 缓存的可变开销，会随着用户数量和上下文的长度线性增长。如果我们把方程2和方程3绘制成关于批次大小，也就是 batch 的曲线，两条线呢会在一个临界点交汇，临界点左侧内存读取的速度会更慢，是推理的核心瓶颈，临界点的右侧芯片计算速度会更慢，计算会成为新的瓶颈。而推理延迟的绝对下限就是把模型全部参数从 HBM 完整读取一遍的时间。以英伟达最新的 Vera Rubin GPU 为例， 288GB 的 HBM 容量除以大约每秒 20TB 的读取带宽，计算得出的权重读取时间大约为15毫秒，而实际运行中生成单个 token 的耗时通常在20毫秒左右。莱纳波普呢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延迟， GPU 呢就像是一个定时发车的火车站一样，每20分钟发一班列车，无论班车上有没有坐满乘客，到点呢就会准时发车，新到达的用户请求只能搭乘下一班的列车，最差的情况呢就是请求刚在上一班列车发车之后到达，这样呢就需要等待完整的发车间隔再加一次执行时间，总耗时约为40毫秒。理解了单个 token 的推理逻辑，我们就能够找到背后的关键，批次大小 batch size。 在大模型推理场景中，批次大小的字面意思是批次处理的样本数量，对应到实际服务中就是一次前向传播同时处理的用户请求数量，也就是并发的用户数。当你调用 Cloud 或者是 GPU 的 API 时，你的请求绝对不会独占一块 GPU， 而是和成千上百个其他用户的请求打包在一起，共同完成一次推理。因此呢，批次大小越大，同一批次处理的用户越多，硬件的利用率也就越高。莱纳波普呢明确地指出，影响大模型推理延迟与成本权衡的核心杠杆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批次大小，另一个呢是推测解码，也就是通过模型一次预测多个 token 再进行验证，相当于用更多的计算量来换取更低的延迟。由此呢我们可以得到第四个方程，单 token 的成本等于 T 除以 batch， 其中呢 T 是一步推理的总耗时， batch 呢是当前批次处理的用户数量。这个方程的逻辑是一次推理的总耗时由当前批次的所有用户共同分担，批次大小越大，单个用户承担的成本也就越低。我们已经知道权重读取是固定开销，无论一个用户还是2000个用户， GPU 都要完整读取一遍权重，因此呢，一个用户需要独自承担全部的权重读取成本，而2000个用户可以均摊这笔开销，两者的成本差距直接达到2000倍。但是这里呢，有一个硬性的约束，那就是计算时间和 KV 缓存的读取是每个用户独享的，你的对话历史对应的 KV 缓存其他用户是无法共用的，所以呢，这部分开销是无法被分摊的，也就构成了单 token 成本的绝对下限。综合来看呢，批次大小为一的时候，单 token 成本趋近于极高值，而随着批次大小的增加，成本会急剧的下降，最终收敛到成本下界。那么批次大小到底要多大才能够实现计算瓶颈与内存瓶颈的平衡呢？我们得到第五个方程，临界批次大小约等于 flops 除以内存带宽乘以总参数除以活跃参数，约等于300乘以稀疏度。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硬件常数，那就是 flops 除以内存带宽，在 IP4 精度下大约等于300。 IP4 呢是当前主流的大模型推理精度格式，每个数字呢只占用 0.5 个字节，这个比值呢从英伟达 A100 到 B100 多代 GPU 都保持稳定。而前面我们也说了，总参数除以活跃参数就是模型的稀疏度，以 DeepSeek V3 的稀疏度8为例，临界批次大小就是大约为300乘以8等于2400。当然了，在实际工业的部署中，通常呢会再放大2到3倍，确保成本可以达到下界。这里呢有一个颠覆行业认知的结论是，临界批次大小和模型的大小完全无关，只取决于芯片的硬件特性和模型的稀疏度。2400个并发序列换算成吞吐量，每秒大约64步的推理，合计每秒大约15万 token， 而金乃去年公开的全球流量是每秒数亿 token，所以一个这样的推理单元大概只对应金乃全球流量的千分之一。这个结论呢也直接解释了 Cloud Code Cursor 这类工具的定价逻辑。像 Cloud Code 的快速模式之所以贵了6倍，是因为通过更小的批次大小来换取更低的延迟，权重读取成本无法被充分的摊薄。而慢模式无法大幅降价，是因为一旦批次大小太大， 计算就会成为瓶颈，继续增大批次或者是延长等待时间，都无法降低每个用户独享的计算与 KV 缓存开销，成本已经触及了硬性的下界了。那么稀疏模型的稀疏度是不是越高越划算呢？答案是稀疏度的提升存在着收益递减，并非可以无限优化。前面的推导已经证明，模型稀疏度越高，临界批次大小就越大，权重读取的成本被摊薄的就越充分。但是稀疏度是无法无限提升的。莱纳波普引用了论文路由语言模型的统一缩放法则中的实验数据，结论是保持活跃参数不变，持续增加专家模块的数量，模型效果确实会持续提升，但是提升的幅度会快速递减。一个拥有3700万活跃参数、64个专家的稀疏模型，效果仅与13亿参数的稠密模型持平。也就是说，总参数量膨胀了64倍，只换来了等效于4倍活跃参数的效果收益。但是从推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稀疏模型依然是划算的，因为稀疏模型增加的总参数只会提升权重的读取时间，而权重的读取恰好是能够被批次大小摊薄的一个开销。不过从硬件内存的容量来看，更多的参数量会占用机架上宝贵的 HBM 空间，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MOE 的参数和 KV 缓存在物理硬件上到底该如何部署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 MOE 模型的物理部署边界，这也是 GPT-4 发布几年之后参数量没有大幅暴涨的核心原因。混合专家 MOE 的核心工作方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多专家稀疏激活，模型内置的路由器会根据 token 的内容决定激活哪几个专家模块，其余专家呢则不参与计算。以 DeepSeek 的256个专家模型为例，英伟达 Blackwell NVL72 机架拥有72块 GPU， 我们选取64块方便整除，每块 GPU 放置4个专家，路由器在为 token 分配专家的时候，专家可能会分布在任意的 GPU 上，因此呢会产生 out-to-out 的通信模式，也就是任意一块 GPU 都可能向其他的 GPU 发送数据。 Blackwell 机架的内部通信采用的是 scale-up 的网络，也就是同一个机架内 GPU 的高速互联网络，72块 GPU 全部连接到机架中间的 NV switch 交换机，任意两块 GPU 之间只需要两跳即可完成通信。而离开单个机架之后，采用的是 scale-out 网络，也就是机架之间的数据中心网络，带宽仅为 scale-up 网络的1/8。如果将 MOE 跨两个机架部署，那么平均一半的 token 都需要通过机架间的低速链路传输。因此行业内的共识是单个机架就是 MOE 层的物理部署边界。这也解释了英伟达为什么在持续扩大 scale-up 域的规模。Hopper 一代只能够支持8块 GPU 在一个 scale-up 域内，总 HBM 大约为 640GB。Blackwell 一代扩大到了72块 GPU, 总 HBM 大约为 13.5TB。微软 Ruby 一代计划推出 NVL144 甚至是 NVL576, 让576块 GPU 通过同缆加光互联的方式组成一个超大的域。莱纳波普强调 ,scale-up 域扩大的核心不是提升内存容量，而是提升总带宽。因为权重读取时间等于总参数除以整个 scale-up 域的总带宽，而域内的所有 GPU 可以并行读取权重。因此呢，从8块扩展到72块，总带宽可以提升9倍。权重的读取时间直接缩短到原来的1/9。也就是说，内存容量问题可以通过流水线并行来解决，但是带宽的问题只有扩大 scale-up 域才能够解决。而 GPT-4 在2023年发布的时候，据传已经达到了万亿参数，但是之后三年参数量并没有大幅暴涨，核心原因之一就是更大的稀疏模型需要更大的 scale-up 域来提供带宽支撑。否则呢，权重的读取速度过慢，推理延迟会达到无法接受的水平。但是扩大 scale-up 域面临物理工程的极限，从8块到72块 GPU 已经属于是产品形态的切换了，需要从小型计算托盘升级为整柜式的机架，而扩大到576块 GPU 则需要全新的硬件设计，包括线缆的弯曲半径、连接器密度、机架承重和散热空间。现代的 AI 机架在这四个维度已经达到了物理极限。此外呢，谷歌的 TPU 很早就实现了大尺寸的 scale-up 域，这也是 Gemini 在预训练阶段更具有优势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全球 AI 行业反而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虽然全球都在缺 HBM 内存，但是单个 AI 机架内的内存却处于过剩的状态。根据 Semi Analysis 在2026年4月的估算，内存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资本开支中的占比已经从2023到2024年的大约 8% 暴涨到了2026年的 30%。2026年全球四大超大规模运营商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Meta 的资本开支合计预计将达到6000亿至7250亿美元， 其中内存相关的开支高达数千亿美元。微软首席财务官更是在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上直接将25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增长归因于 HBM 内存芯片的涨价。行业普遍预计 HBM 供应紧张的局面至少要到2027年才会缓解，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单个 Blackwell NVL72 机架拥有 13.5TB 的 HBM， 而万亿参数的模型只需要大约 1TB 的存储权重，显然单机架的内存容量是富裕的。这个矛盾的核心在于，内存紧缺不是单机架的问题，而是全球需求的问题。单块 GPU 的 HBM 容量是足够甚至过剩的，但是全球需要几百万块这样的 GPU， HBM 的总产能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当前 AI 产业的内存瓶颈不在单机架的硬件设计，而在半导体供应链的产能限制。当单个机架已经成为了 MOE 层的物理边界，而上百层的模型需要跨机架部署时，就引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跨越机架边界的并行策略以及 KV 缓存无法解决的顽疾。跨机架部署的核心方案是流水线并行，简单来说就是把模型的不同层分段放在不同的机架上，数据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依次通过各个分段。流水线并行的通信效率很高，机架间的通信量远小于机架内的 O2O 通信，因为呢，专家并行的数据量是 batch 乘以激活专家数乘以层数乘以2，而流水线并行只需要传输一份激活值，数据量等于 batch 大小，两者的比值超过8，恰好对应了 scale up 与 scale out 的带宽比。因此呢，跨机架的通信本身不是瓶颈。莱纳波普呢给出了一个关键的结论是，最优的并行策略与模型结构是一一对应的。专家模块分布在不同的 GPU 上，模型层分布在不同的机架上。过去常用的张量并行是把单个专家的矩阵拆分到多块 GPU 上，但是随着 MOE 模型中单个专家的规模越来越小，张量并行已经不再具备成本优势了。流水线并行呢，在训练和推理中的表现则完全不同。训练阶段分为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需要先完成所有样本的前向传播，再统一执行反向传播。流水线并行呢，会将全局批次拆分为更小的微批次，前向和反向传播之间会出现空闲期，被称为流水线气泡 pipeline bubble， 这也是伊利亚苏斯科维尔所说的如今不应该做流水线并行的核心原因。除了气泡带来的效率损失，还会损失模型架构的自由度，比如说 Kimi 模型的跨层残渣连接在流水线切分下难以实现。而推理阶段没有前向与反向传播的约束，一个批次完成之后，下一个批次立刻进入，不会出现空转。从吞吐量来看，流水线并行对推理没有正向或者是负向的影响，但是会增加延迟，因为每跨一次机架，数据都要经过从 GPU 到网卡到机架顶交换机再到目标机架的过程，增加几毫秒的延迟。而四个流水线阶段可能会将单 token 的延迟从20毫秒提升到30毫秒，增幅可以达到 50%。 而 KV 缓存呢，是莱纳波普最核心的推导结论之一，它是唯一一个无法被任何并行策略分摊的开销。虽然增加流水线的阶段数，权重的单 GPU 内存占用会按阶段数等比例的下降，但是 KV 缓存的单 GPU 占用则完全不变。原因在于四个流水线阶段需要同时维护四个 微批次来避免空转，每个 微批次对应不同的用户，都携带独立的 KV 缓存，阶段翻倍， 微批次数也翻倍了，所以呢 KV 缓存的总量保持不变。再结合前面的结论，KV 缓存在批次维度也无法分摊，这就是 DeepSeek 的推理方案主要依赖于专家并行，几乎不做流水线并行的核心原因。有了前面所有的硬件与成本推导，我们就能够像读资产负债表一样读懂大模型的 API 报价单，从公开定价来反推模型的核心参数。莱纳波普用各家公开的 API 定价反向推导出了模型的内部架构参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长上下文涨价与 KV 缓存的关联。实际数据显示， Gemini 2.5 Pro 在上下文长度超过 200K token 的时候，输入价格会从每百万 token 1.25 美元涨到每百万 token 2.5 美元，直接翻倍。输出价格呢，则从每百万 token 10美元涨到了每百万 token 15美元，涨幅 50%。 Gemini 3.1 Pro 的输出定价也呈现出了相同的涨幅规律。 200K token 就是计算瓶颈与内存瓶颈的交叉点，短于 200K 时计算是瓶颈，超过 200K 时KV 缓存的内存读取耗时就会超过计算，成为新的瓶颈。基于这个交叉点，我们可以联合第二和第三方程得到第六个方程，每 token 字节数等于活跃参数除以 flops 除以带宽乘以上下文长度。如果我们代入行业的通用参数，比如说活跃参数大约1000亿，上下文长度 200K， flops 除以带宽比值约为300，从而可以计算得出 每个 token 在 KV 缓存中大约占用空间为 2KB。 这个 2KB 的占用量呢，对应的是两种主流的注意力架构，一种呢是 Character AI 和 Gemma 采用的层间共享方案，注意力头维度128，搭配8个 KV 头， K 和 V 各一份，所有层共享 KV 缓存，合计8×128×2等于2048个字节，相当于 2KB。 另一种呢是稀疏注意力方案，每层拥有独立的 KV 缓存，但是仅关注部分的历史 token，总占用量呢也在 2KB 这个量级。 API 定价之所以能够泄露模型的参数，核心原因是定价必须高于成本，否则呢就会被市场套利。由于价格紧贴成本，成本的变化曲线就会直接映射到价格的曲线上，而输出 token 比输入 token 贵几倍也是成本导致的。处理输入的过程呢叫做预填充 prefill， 整段文本一次性的送入模型，上万的 token 分担一次权重和 KV 缓存读取，单 token 的成本极低。生成输出的过程呢叫做解码 decode， 每一步呢只生成一个 token， 却要完整读取权重和 KV 缓存，内存读取的效率极低。 Gemini 2.5 Pro 的输出价格是输入的8倍，直接说明解码阶段的 GPU 大部分时间在等待 HBM 数据，而不是在执行计算。此外呢， API 的缓存分档定价也对应着不同的物理存储层级。对话中断之后， KV 缓存有三种处理方式，分别是完全丢弃重新计算、存入高速存储以及存入低速存储。 HBM 的排空时间，也就是完整读取存储的时间，大约为15毫秒， DDR5 内存大约为3秒，企业级 SSD 大约几分钟，机械硬盘 HDD 大约几个小时。所以行业内常见的5分钟和1小时的档位与 SSD 和 HDD 的排空时间完全匹配，背后其实是存储持有成本与取回成本的平衡。而所有大模型的上下文长度呢，都卡在 200K 左右，这也不是人为设计的参数，而是硬件决定的物理交叉点。在当前 FLOPS 除以带宽比值为300，活跃参数1000亿，单 token KV 缓存 2KB 的条件下，内存读取的时间会在 200K token 的地方追上计算时间，超过这个长度成本就会加速上升。因此呢，想要突破这个限制只有三条路。一呢，是让 HBM 带宽增速超过算力增速，压低 FLOPS 除以带宽的比值，但是这个比值在多代的 GPU 中都保持稳定。二是缩小单 token 的 KV 缓存，稀疏注意力能够实现，但是会损失模型的效果。三是减少活跃参数，这种方式会直接降低模型的能力。目前呢，三条路都存在硬性的天花板，莱纳波普也直言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前面呢，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全部是聚焦于推理，也就是模型上线后的服务成本，而完整的 AI 模型成本还包括训练阶段。因此呢，莱纳波普从经济学的方向倒推了一下训练规模，解答了为什么前沿模型会出现100倍的过度训练。莱纳波普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固定的总预算下，如何分配预训练、强化学习和推理的成本呢？他采用了经济学与物理学通用的启发式法则，那就是总成本由多项构成的时候，最优解会出现在各项成本相等的位置。预训练成本遵循经典的 6ND 公式，也就是6×N×D， N 是活跃参数， D 是训练数据的 token 总量，系数6来自于前向传播与反向传播的6次浮点运算。强化学习的成本结构类似，但是效率更低，生成推理轨迹呢，只需要前向传播，对应 2ND， 但是强化学习只选用了部分的轨迹训练，加上解码阶段硬件的利用率低，综合效率因子大约只有 0.2。推理成本为2×N×D 推理，我们也由此得到第七个方程， D 预训练约等于 D 强化学习约等于 D 推理。其中的 D 预训练是预训练的 token 总量， D 强化学习是强化学习生成的 token 总量， D 推理是模型服务的总 token 量，三者呢在数量级上是相当的。实验验证显示， Gemini 级别的模型全球流量大约为每秒5000万 token， 模型生命周期大约两个月，总推理 token 大约为200万亿，而前沿模型的预训练 token 约为150万亿，与第七个方程完全吻合。而 DeepMind 在2022年提出的 Chinchilla 缩放法则认为，最优的训练数据量约为活跃参数的20倍，那么1000亿参数模型就对应着2万亿的 token， 但是前沿模型实际的训练数据量已经达到了100到200万亿 token， 超出了大约100倍，也就是所谓的100倍过度训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背后的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当推理流量足够大的时候，缩小模型降低单次的推理成本，同时灌入更多的训练数据来弥补效果，省下的推理成本其实远高于增加的训练成本。但是模型的迭代风险也会反向影响训练规模，如果模型只有 50% 的概率成为最优版本， 推理 token 的期望值减半，对应的训练数据量也应该减少。所以说，实验室对于自身竞争力的判断直接决定了训练的规模。在访谈的最后20分钟，莱纳波普呢还分享了他的跨领域研究。他认为密码学和神经网络会共享信息充分搅拌的底层机制，只是方向相反。密码学呢是将有结构的输入搅拌成随机噪声实现加密，而神经网络是从杂乱的输入中提取高级的结构来实现理解。两者呢也都存在雪崩效应。密码学中输入的微小变化会导致输出的剧烈变化，这是安全加密的核心。而神经网络中雪崩效应则会导致对抗攻击，微小的扰动会让模型分类错误，这是需要修复的漏洞。密码学中的经典 FaceTail 网络能够将不可逆函数转为可逆。2018年的可逆网络 RevNets 将这个结构搬进了 Transformer， 实现了网络的可逆性。可逆网络的核心价值是用计算来换内存，正常训练需要存储每一层的激活值，而 RevNets 可以通过重新计算激活值，无需提前存储，而代价呢是增加了计算量。两个领域最深层的共通概念其实是后门。密码学中的后门是设计者预埋的匿名入口，而神经网络的后门攻击是训练中植入的隐蔽触发器。两者呢都是在随机系统中隐藏结构化的信息。密码学呢已经有成熟的后门检测与预防方案，而神经网络的后门防御仍然处于早期的阶段。最后呢，莱纳波普用一个对称逻辑来收尾。KV 缓存的本质是花内存来省计算，而 RevNets 是花计算来省内存。在当前内存昂贵、计算相对充裕的硬件条件下，花内存省计算当然是更划算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